欢迎收听吃饭啰嗦。
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施工这一环了、施工的话就是说你们从你们拿到图纸到造好会经历哪些阶段，可以简单的讲一讲吗？因为时间有限，可以通俗的讲一讲，讲讲我们能听懂的，不用太多那个高大上的专业。施工地上面这种器械什么，我只知道挖掘机一样东西，你按照这个标准来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实很简单，先是打桩。
打桩知道。
打桩知道。然后呢，挖土做基础。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桩。
要看这个项目需不需要桩基。因为像有些小别墅之类的，它不需要桩基，它直接施工基础就可以了。那么就是我们先挖土施工基础。
那种工地外面围起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做的？
同步进行，就是
哦，
对，就是围墙嘛，施工围墙嘛。把整个施工场地跟马路围起来的。
这个东西也是有要求的吗？
有，地方上的建设管理部门会要求。
刚才说到打桩和
挖土，
挖土，然后呢？
做基础，如果有地下室的话，那就做地下室。然后直接施工地上的部分，先是做结构，就是柱梁板。
柱梁板是什么？
就是柱子、梁跟板。
哪个板？
就是
木
板
的板。
就是楼面，相当于楼面屋面、
哦、铺在梁上面的那个，
对，
是吧？
这个就是柱梁板，这个就是结构。然后砌墙，然后把整个墙柱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们就进行一个粉刷油漆，然后装上我们所看到的门啊、楼梯栏杆啊这些的。
那管道呢？
这个叫水电，还有暖通，这个东西是要跟着我们的主体结构一起施工的。它是穿插在其中的，
就是做一层楼做一层管道，是这个意思吗？
做一层楼的同时一起做管道，做一层柱梁板也做一层管道、穿插在其中的。
那它是两帮人在做吗？
对。
那这个怎么配合？都是你们公司里面的人吗？
对，
这个其实是要看配合的。
对，就是一个配合，经常有出现水电班组的人跟泥工或者木工打起来，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你说的打真的是物理意义上面的打吗？
差一点点就可能升级到这样的情况，因为肯定在施工过程中谁也不让谁，而且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施工工人素质都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其实他们毕竟也是四面八方来的。
对，四面八方来的，
可能沟通能力上面，或者是说大家语言，或者是难免就是有一些沟通不到位的地方。对，
会产生肢体冲突嘛。
嗯，
一定会有的。
可以想象我们以前就一普通的公司里不同的部门之间那个摩擦也会可能就打不起来的。
对，也很明显。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是谁去负责调解呢？
项目经理、施工员。
就你吗？
我是不想看过这种事情。
施工员呢？施工员是干什么的？
施工员就是管理这个项目，怎么样把房子造起来，怎么样指挥各个班组成员去施工的。
哦，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他是会看那个图纸，然后他知道这个图纸画成这样该怎么做，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施工员是直接指挥各个班组对房屋进行施工的人。
如果没有施工员会怎么？
那就是看各个班组施工人员的素质会怎么样，
就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就
怎
么样。对，
但照理说还有一个叫项目总工，就是项目总工程师。他是对整个图纸研究的最透彻的一个人，他会把怎么造这个房子交代给各个施工员。施工员根据他的思路
去告诉各个施工的班组，然后让他们具体怎么去，
对，
墙要怎么砌，这个油漆要怎么刷，是这样吧？
对，是。
那你作为项目经理呢？
各方面的统筹，
就确保他按时完成，是吗？
当然还有选定班组。比如说选定班组、资金安排跟甲方要钱。
甲方要钱不是你们甲方下单的时候付钱吗？还是验收的时候付钱？
不是，他会有一个付款的节点，比如说打桩打完付多少钱，地下室做完多少钱，然后主体结构做完付多少钱，你的装饰装修做完付多少钱，然后最后验收完了或者付多少钱。甲方最好是拖得久一点晚一点付给你钱嘛，这个是每个甲方都是像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跟甲方要钱。
对于甲方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们快点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我晚一点给你们钱。
对，最好从一开始就不付钱，到工程结束才付钱。
你们工程进行到什么情况下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楼盘它就可以拿出去卖了呢？
在我们本地它是做到正负零零。正负零零的意思呢，举个例子，就是地下室顶板做完，相当于埋在土里的东西全都做完了，那么就可以进行预售了。预售了就是说整个楼盘已经开盘了，大家可以去买期房了。
那个楼的销售的情况会影响你们施工吗？
讲道理是不会的，但是呢很可能会影响我们拿钱。卖得不好哪里有钱来给你拿呢？卖得不好说明开发商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工程款付给你。
那如果开发商他觉得卖得不够好，他会不会因此跟你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呢？
那这就要看开发商跟我们老板怎么谈了。
就是如果他临时添加了一些新的需求，你们是没有办法去决定到底要不要做的。
看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需求。
就比如说他图纸上本来这个角是直的，他说我要做成圆的。一扇门本来这个门洞是2米宽，那他说我窄一点，我要做成1米5，可以吗？
那首先看有没有违背国家的规范，如果没有规范，那么他需要向设计提出变更。
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发生的吗？
有，
就是楼已经在卖了，它的体新的需求。
对，但是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优处，没有好处的，因为你的门洞要是变窄的话，你肯定要补给我们砖头的钱啊，对不对？没有优势。
怎么样才算一个小区从你们手里交到装修？是你们做的吗？
看是不是精装修小区。
如果是精装修呢？
那就是我们要把装修的活都干完。
不然就是毛坯房是吗？
对，一般都是毛坯房。如果要交出去的话，一般来说现在除了把主体结构做好，把大家广义上认为的这个房子造好之后，还要做室外配套。
室外配套是指什么？
室外配套就是指
绿化。
对，绿化是一个。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们小区里面的一些景观、地面停车位，还有一些铺装，比如说小区里的道路
监控什么的，是你们管吗？
如果甲方需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做。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小区里面能看到的那些硬件设施你们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告示牌啊，或者什么路牌什么之类的，你也可以做。
对，也可以做。
那你们一个小区从开始打桩开始到造完一般要经历多长的时间？
这要看甲方，首先这个小区的面积有多大，还有一个施工难度有多大。比如说你要是小区都是小别墅跟都是高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别墅要简单吗？
别墅其实要难。
为什么？
因为别墅是一栋一栋单体的，而高层是一层一层一层。
是可以复制的是吗？
对，因为高层的话每一层可能都是标准层，就是每层都是一样的，它只要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而小别墅即使每一幢小别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都是立在
不同的地方。
对，
难怪别墅卖得贵哈。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别墅的建筑面积确实要大一点。
那单价贵啊。
对，
是吧？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经理的这个职业会跟建筑行业里面的哪些人打交道？
第一是甲方，第二是监理。
甲方具体到
从甲方的最低层的人到甲方最高层的人
都有可能，
都有，都需要。但是看这个甲方的企业有多大。
嗯，
因为有的开发公司其实挺小的，老板跟甲方驻现场的甲方代表就好了，那我肯定都要去认识了解。那比如说有些像万科这些就比较大的，他可能在现场有一个项目经理，那我只需要跟他或者打交道就可以了。
嗯，
就比如说 SOHO 的老板，我不可能跟潘石屹去打交道，对吧？一年也见不到潘石屹几次，对。
潘石屹可能会主动来跟你合影，他很爱合影，好像。
然后监理就是项目总监，还有是监理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施工现场的施工人员、施工班组的人员。
那你觉得这些人里面哪些人最难弄？最难沟通，或者是经常会引起一些争端，或者是意见不相符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难弄。当然要说最难弄，可能还是甲方最难弄。
天下的甲方都是一样的。
对，都是一样。如果但是你要是碰到一个不懂的甲方，可能更难弄。
嗯，所以你还是希望甲方专业一些，他懂得多一些，是吗？
好沟通一点。
嗯，好沟通指的是哪些方面好沟通呢？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奇葩的做法，就好比 SBS 要烧在那个地下室外墙上。
就如果是专业的甲方，你可能提醒他一下他就明白了。
对，他也知道这种东西是不能做的。
嗯，那如果说消费者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在买房子做那个决定的时候 哎，他去你们工地上看看，看看你们造成什么样了，然后再做决定。
理论上呢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施工现场呢一般都是管理比较严格，不会轻易的放陌生人进去，而且施工现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嗯，这倒是。那怎么样去了解这栋，就是这栋楼到底造的好不好呢？如果是你，你要买房？
我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期房，因为很多的雷都是埋在期房里的。
那其实现在大多数都是期房吧？
对，所以你只能选择一家比较知名的公司，相信这家开发商有能力为你们管好这个房子的质量。
但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看一些像188黄金眼啊，一些有名的楼盘也会出现一些房子的质量问题。
对，这个房子的质量问题是一定是存在的，因为你造这个房子它一定是受到一个季节的影响的，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现在的房子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细小的问题。
细小吗？你觉得这些是正常的？就是比方说天花板渗水啊，这些墙体脱落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吗？
肯定是不正常
的。就是如果严格按照标准来施工，它是不会出现的，对吧？
它是不会出现的，但是有时候为了进度，
嗯，
你没办法去在一个合适的天气下进行施工，像天花板发霉，就是可能因为你下雨之后就立刻进行了施工。
嗯，
然后一些水屋面上没有及时蒸发出去，然后你的防水工程一做，你的水没办法蒸发出去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就只能往下走，那就导致天花板可能有水渍渗出来。
所以说如果一个楼盘里面有一栋楼它的天花板渗水，就不代表整个小区它都有这个问题，
对
吧？就其实不是说他们施工的水平不行，而只是说他们没有严格按照标准。
对，而且本身整个材料它的保修期就是有限定的，不可能说永远都不用修，那这种材料在现在来看是没有的。
所以施工单位还有一个售后服务吗？
有一个保修期。
嗯，多久是保修呢？
这个也要看合同约定，一般五年。
啊，就是五年之内房子出任何问题你们都要修吗？
这个保修还是有界限的，比如说防水啊、管道啊这些的保修期限都是不一样的。
你刚才说到施工进度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最关心这个进度的人肯定是甲方。如果说乙方觉得说我现在施工的话这个会出问题，但是如果甲方为了进度的话，乙方也没有办法。
对，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乙方，
嗯，
其实应该会提早预防。
所以还是有区别，
但是有时候因为毕竟拿着你的工程款嘛，你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可能就工程款都不付给你。
那像房地产开发商拖欠费用不给，这种事情常见吗？在你们行业？
嗯，这个我就不能说了。
那你觉得在一个小城市的施工单位跟大城市的施工单位，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大城市的施工单位的话，可能分工更细，整个项目上投入的人员或者更多，然后他们的施工班组的专业素质更高，
就是钱更多呗，总的来说。
对，就是他们价格更高嘛。
嗯，
一些比较优秀的班组可能都去了大城市。
嗯，就是作为小城市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人都是来自哪里呢？就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基本上大学毕业回家。其实我们建筑行业在小城市的话并不是一个需要非常专业技术能力的人，
门槛不高。
对，像我们公司的话，大部分的年轻人学历大多数都是大专，有很多的小伙子其实中专毕业就已经在工地上工作了。
就是一定要相关专业的吗？
这个建筑行业主要还是一个以经验作为论资排辈的一个，因为建筑施工经验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新型的技术那还是要年轻人才去操控。当然可能这个新技术确实是不怎么样，但是呢他们也
不愿意尝试，是
说真的是不愿意尝试，或者说他们见到别人说过这个不好，他们就也固执的认为这个新技术是不好的。
你在这个行业有几年？
9年左右。
新人还算新人吗？还是说已经算有一点经验的？
有一点小经验。
那你本身是怎么入行的呢？
我因为就是学这个专业的。
你们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已经会了吗？就是说已经可以直接上岗工作了吗？
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先去工地上待了两年，可以说是要见习。
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吗？
看你这个新人愿不愿意去工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不大愿意去工地。
那去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吗？
首先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去过工地，他根本不知道一个施工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而且他也不知道某些材料使用之后会有什么弊端，到底是不是应该按图施工。当然按图施工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但是你必须要能发现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现在有些图纸它设计出来其实是有问题的，你必须要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一般是由谁来发现的？
项目总工可能。
总工程师。
对，项目总工。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混凝土怎么浇筑，他也不知道。
我想到就好像有一些汽车媒体老师不会开车一样，就他看到一辆车，看一些参数可以知道一些什么信息，但是让他坐到车上又不会开。
对，键盘车神么那我们这边叫什么键盘施工员但是他可能连键盘施工员都做不了，他可能连图纸也看不了。
那他怎么工作呢？就还是要人带着是吗？
对，还是要人带。像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个师徒传承制的，但是这个师徒传承制呢在老一辈那里可能体现的比较明显一点。因为我听老一辈也讲过，他们那时候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拜了个师傅之后，中午吃饭要先给师傅盛饭，给师傅盛完饭之后，先要师傅吃了饭之后他们才能吃饭，
叶问那种感觉。
哎，对，然后每逢年过节呢还要到师傅那边去拜年。
所以你也有你的师傅？
有。
那你的师傅你现在中午要给师傅盛饭吗？
那不用现在师傅请吃饭可能比较多一点。
这样子啊？
对。
所以那你师傅年纪应该挺大的吧？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跟我爸差不多大，比我爸稍微小一点。
那他已经退休了吗？
还没有。
啊，
他现在是某个施工单位的副总。
哦，所以你们不在一家公司啊？
对，不在一家公司。
可以拜不是这家公司的人为师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在这家公司任职，然后同时你拜了另外一个家公司的人为师，那不就有点像从另外一家公司里面派了卧底过来吗？
我们公司跟他们的公司又不是黑社会。
我知道，就是你们在同一个行业嘛。
那看你的职业道德。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每一家施工单位其实都是互帮互助的嘛，因为有些难题一家公司其实可能并没办法解决。像我现在就是碰到有一些没有做过的新材料之类的，我就会打电话问我的师傅或者我的师兄弟。比如说现在有些材料我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的师傅或者我的师兄弟使用过这个材料，或者说使用过这个供应商，那么呢我就会打电话问他们这个供应商到底能力怎么样，还有这个材料到底好不好，这些都是可以交流的嘛，毕竟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并不是说两家不一样的公司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一样的。现在建筑行业虽然说竞争挺激烈的，但是也没有恶劣到这样的程度。
那这次疫情你们施工肯定有影响吧？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像我现在工地上有很多的机械都是停在那边的，
到现在还在停着。
有些工程其实还在停着，因为甲方不允许施工嘛，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工程已经复工复产了，虽然人工工资可能因为那些现场的施工人员都没有回来上班，所以我们
他们不是固定就是全职的，他们都是合同干一天算一天工资是吗？
对，干一天算一天工资。
那其实对他们生活也影响挺大的。
对，对他们生活其实影响很大的。而且在刚刚复工开始，其实因为复工回来的人手其实不多嘛，所以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个施工进度慢，
有的地方过不来是吧？
对，所以施工进度非常缓慢。
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大概跟平常相比的话是一个什么样比例的？
基本上90%其实已经有了。但是现在已经到6月份了，到了一个农忙的季节，很多的 来我们工地上务工的农民工，他们又回老家去、
嗯、收麦子去了。
对，收麦子去了。收了麦子还要种一季水稻，下一次就是要到秋天的时候又是一个农忙季节，
相当于他们的寒假跟秋假是吧、暑假和秋假是吧？
差不多。
那这个东西你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吗？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嗯，
那人家都是做一天算一天。
所以这个是建筑行业的，就是整个中国的建筑行业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就是
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农忙，
就是你们想要招人也招不到。
虽然说很多的农民工家里已经没有田了，但是
还是要回去，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是吗？
也不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回去的。其实在现在在我们这边做施工的农民工、
嗯、
其实他的工资也挺不少、嗯、也不少，可能月薪基本上都是万元左右的。
哦，这么高、哦、
在大城市已经是，我们是现在这边是一个小城市，如果手艺好的月薪都是妥妥的10000元以上，8000-9000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嗯、那其实如果他在小城市的话开销应该也不会很大吧。
工地上农民工的生活其实真的挺单调的，他们早上可能5点钟就已经上工了，中午呢10点半左右就下工，回工地我们所在食堂吃饭，然后一般12点又开始上工，到夏天可能再晚一点、
嗯、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
嗯、
然后到下午5点钟左右就回工地施工啊，回宿舍，
说漏嘴了，
回宿舍，5点钟左右就回宿舍，
嗯，
也没有什么别的业余活动。
有那种一家人待在工地上面的吗？
有，我们工地上做粉刷工的有很多都是夫妻搭档的。
嗯，那他们的生活应该稍微好一点吗？
但是也没有好的特别多，
就是始终还是跟家人分离，待在一个异乡。有没有因为比方说在这个地方做得好所以他就留在这个地方？
有，我碰到过一个农民工，他希望我去给他开具一份工资的收入的一个证明。
嗯，
他需要去办一个居住证，说他的孩子在这边要参加中考，他说他在这边已经来了10多年了，也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然后我给他办了这个工资证明，就敲一张。
如果按照你说的大多数都是8000-9000这么一个薪水的话，其实把家里面老家的孩子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一起生活还是有能力的是吧？
嗯，能力还是有的。我也碰到过好几个施工班组，他是 流动于江浙沪，他们人是安徽人或者是河南人，经常可能在流动于全国。
嗯，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做工程，因为这个地方的工程不一定会找你做嘛。他们就可能一直在整个中国做完这个项目做另一个项目。
不同的施工单位之间啊，营业的项目有不一样吗？就是我主打某一个项目。
有，像我们公司比较专业的就是做市政项目。
那你们配备的一些硬件或者是一些条件跟别的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公司自有机械非常多。
自有机械，挖掘机。有多少台挖掘机？
好几台。
好几台已经算规模比较大了吗？
好几十台，够不够？不仅有挖掘机，我们还有压路机、
嗯、
沥青摊铺机、
嗯、
混凝土搅拌车。
你这样有做广告的嫌疑。
不会。
那我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我忘了是在哪里，他要拆一座那种立交桥、
嗯、
然后他请了好多好多的挖掘机同时作业，然后站在桥的两边、
嗯、
然后不到一个晚上就把它拆完了。
嗯，
那他这个那么多的挖掘机，那应该是一家很大很大的公司。
挖掘机这个东西可以租赁的
哦，
只要你钱够多，整个中国所有的挖掘机你都可以租得来。
嗯，就好像租车一样嘛。
对，
是不是？
就好比租车一样。
哦，所以一家建设公司，一家施工公司是可以没有任何的挖掘机的是吧？
那当然啊。
就是他只要他需要的时候跟别人租就可以了。
对。
那可以跟你们公司租吗？
可以啊。
这又像广告啊。
当然我们公司是有一个机械公司的，
专门用来管理这些。
对、
哦、
像我们现在如果活不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机械租赁给其他的公司使用。
嗯，那就只做机械租赁也挺好的。
那也不是。 现在我们公司就是想打造一个生态闭环嘛。
生态什么样的生态闭环？
就是只要是施工方面的我们都可以做。
装修搞吗？
搞，我们有装修资质。
那就是一般的家里面如果要装修可以找你。嗯，
做配套，做通信工程。
通信工程是什么？
买网线之类的。
哦哦哦，那我们家的网线可以。
这个太过于
太小了是吧，看不上。
太过于细分了。我们主要是做外围的网线排布
啊，就是小区外面通到小区里面的那种吗？
对，通到小区里面，通到楼下的那种都可以。
哦，通到家里面的。
通到家里面的主要是由
电信公司
进行来排布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项目让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接一个项目，项目里面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
如何做出一个鲁班锦？我想先做一个县级市的杯比较好一点。
你现在一个杯都没有拿过？
我没有。
哦，对，你才刚刚开始做这个对吧？那你们公司拿过什么杯吗？
地级市的。
地级市，那还不错了吧？作为一个县级市的公司来说。
不行不行。起码要拿到一个
省级的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你们还在努力吧？你们在整个行业里面还只是处于中等吗？
中等。
那再加油了。哎，还有就是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建筑行业你觉得适不适合年轻人做？就如果你倒回到10年前，你还没有进这个行业，但是你已经有了对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的这些了解，你还会选择做这个行业吗？你觉得适合一个年轻人锻炼吗？你的沉默已经回答了我。可能不会选择。我懂了。
因为我想说的是建筑行业呢真的不是一门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行业，因为在一个小城市里面碰到的非常难的工程真的不算多。这一辈子按照一个工程可能2年期3年期这样的话，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做10个工程就到底了。你可能这10个工程里面也碰不到一个工程
是特别难的。
是特别难的。
那你主要难的是对付那些人是吗？
对，你说磨练一个年轻人的意志呢是可以的，
技术就不行，
你只能继承到老一辈的那一套。
嗯，
但是呢现在光靠老一辈的那一套来做工程，
是说现在小城市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些跟时代有一些脱节。
对，还是要学习一些大城市的施工企业。
所以你看好这个行业吗？
它可能不会倒下。应该是不会倒下的。
对呀，大家都还要买房子的呀。
但是对于这个建筑行业呢，不要看它可以赚好多钱，现在已经赚不了特别多钱。
高显微是有赚好多钱吗？
说真的，真的是赚个辛苦钱。有些工程体量确实非常大，比如说有几个亿的工程，它赚几千万。
巨大的投入，但是收益并不是。
你会得到它的产出比其实并不高。
那有你们老板有考虑拍电影吗？电影可能。
我们老板现在比较喜欢投资房地产。
啊。
还有他喜欢投资机械。
挖掘机。
还有材料。
嗯。所以施工本身其实不怎么赚钱，是这意思吗？
对，不怎么赚钱。
你打哈欠打得快哭了。我们就结束吧。你要不要点个歌什么的？
我可以点一首漫步人生路吧。
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就放这首歌吧。也有可能因为版权的问题就不放了，大家搜索一下，自行搜索一下漫步人生路这首歌。
啊，放个前奏吧。
好吧。好了，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了。
大家好，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小鞠。
鞠仔的鞠。
再见，
拜
拜。